我们现在读到啊，我们现在在旧约啊，在给大家简介旧约。那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四世纪啊，四世纪啊，上次我们有讲到这个四世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啊进到迦南地哈、啊，摩西带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就征服了迦南地。啊，进到迦南地之后呢，这一段这有390年的时间呢，都是由士师在那边啊领导他们，但是他们就落到一个循环里面，他们先啊每次呢都离弃神犯罪，然后神就让他们受苦啊，被仇敌啊侵略。那以色列人每次受苦之后，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派士师来拯救他们，接下来他们又犯罪啊，所以这每次都这样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总共在士师记里面有6次这样的循环。之前我们讲到了4次，前面4次，对不对啊？第一个四次是厄陀涅，接下来是以户、三家、底波拉。上次我们讲到基甸，那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基甸生了70个儿子，就在圣经里面，他可能是这个儿子，可能是这个数一数二多的啊。生了70个儿子，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这个人是妾所生的。结果他这个人，这个亚比米勒后来把基甸其他的70个儿子全杀了啊，全杀了之后，他自己就起来要做王啊，做王，但是他的下场也不好，他的下场呢，后来被一个妇人啊，从这个城墙上用一个上磨石丢下来打破他的头啊，就死了啊，所以他做王时间很短啊，那这个他不算士师了哈、啊，那接下来呢，神兴起陀拉。兴起海尔啊，这是做士师，这个颜色比较浅一点，就表示说在圣经里面他啊，他对他的这个琢磨就描述比较少啊。那颜色比较深的深红色这个呢，就是比较主要的士师啊。那接下来又被非利士人跟亚门人欺负啊，神这时候就兴起一个人叫耶弗他啊。那耶弗他他是他父亲跟一个妓女所生的啊，结果呢，他后来长大的时候，那个他就被他的兄弟们赶出去，说你是这个妓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啊承受家业，所以他就逃到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就是刚刚说了，被这个非利士人跟亚门人压制了，这时候以色列人就跑来找耶弗他，因为他是一个英雄啊，请他来拯救他们。那后来他就出来了。出来，他跟神许了个愿啊，说神啊，如果你让我打败他们的话啊，当我打胜仗回到家的时候，谁第一个出来迎接我啊，我就把他献上作为燔祭。结果后来神果然让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啊。那其实他其实不需要许这个愿的，因为神的时候就是神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啊，他就大有能力啊。这个神本来就是要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但是后来当他打胜仗回来之后呢，没想到出来第一个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啊。那时候耶弗他就非常痛苦啊，他就撕裂衣服啊，他说女儿啊，你让我非常的为难啊，因为我已经许了愿啊，要把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献为燔祭啊。那他女儿就说，他父亲啊，你既然已经许了这个愿，你就要照这个愿去实行啊。那有人就想说，难道他真的是把他女儿烧了吗？哦，
不可能。
那对，后来我们也分析过，都是不可能。后来他应该是就是他女儿后来就是终身独身啊、哦，在神的这个约柜前来侍奉神啊、哦。所以这个是耶弗他的故事啊、哦，耶弗他的故事。好，我们因为是重男，所以很快的讲啊、哦。那接下来有以比赞，有以伦啊。哦，还有亚顿这几个比较小的士师。最后一个士师呢是谁哈、啊、就是当非利士人这时候起来压制他们，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叫参孙啊。那参孙的出生很神奇啊，那时候有一个天使来预告啊。那这个那个赵明帮忙读这一段好了。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足也不可吃， 你去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就拿细耳，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啊，那个这个马挪亚就中间那个这个老头啊，那旁边那个是他妻子，他那时候耶和华使者呢先向那个他的妻子显现。啊，因为她不怀孕，但是她跟她说预告说她会怀孕生一个儿子，但是呢，她要注意，她自己呢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也不可以吃那个不洁净的食物啊。然后她这个儿子呢啊，他有个规定，像她说她一辈子呢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她的头啊，因为这个孩子呢要归给神做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是什么人呢？等一下我们会再更多的解释啊。好，就是他一辈子都是归给神的啊。那好，那后来呢，这个马挪亚听到他妻子这么说了，说他碰到一个人跟他说这么话，那马挪亚没听到。后来他们就祷告啊，说神啊，若是啊，这个是你要给我妻子一个儿子，求你让那个使者啊再来对我们啊说话。就后来他们果然又碰到他了啊。那个使者呢就把这个事情再讲一遍给他们听。那时候他们就说好，那这样子，如果这样是这样的话呢，求你悦纳啊我们的一个器物。那就那时候他们就将啊 OK 那个赵文继续帮我们把这
段。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匍匐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他本来要这个把这些东西献给那个使者，那个使者说哦不，你如果要献的话，就献给耶和华啊。他还本来问这个使者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使者说，你何必问呢？我的名是奇妙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使者就是基督了啊，就是神的儿子啊，因为神的儿子他的名是奇妙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反正就是那时候他们献了祭之后呢，这个使者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才知道啊，这是神的使者。他们说糟糕，那这样好，我们一定会死，因为我们见了神的面啊。那个妻子就跟马挪亚说啊，不会了，因为他既然悦纳了我们的祭物，就不会杀我们，而且他。还预言说他会生一个儿子，所以我就继续看啊，什么叫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有讲这个条例啊。拿细耳人的意思呢，就是叫做分别为圣的人啊，分别为圣，就是他从这个世界里面呢被神分出来啊，归给神成为圣的啊，不是俗的，乃是圣的，圣跟俗是相对的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这个祭司这个体制之外的一个边门啊，向任何人都敞开啊，你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服侍啊？就只有在属于祭司啦、利未人，对不对啊？那你想说我既不是祭司，我也不是利未人，但是呢，我很想服侍神，我很想把自己奉献给神，怎么办啊？那神在这边就有一个条例啊，就是那你可以做拿细耳人啊。那拿细耳人呢，就是说那些自愿呢离俗啊。归给耶和华的人啊，不限男女，但是而且可以有一定的期限啊。我说我愿意跟神许愿，我做一年的拿细耳人啊，那就这一年呢，你就是归给耶和华啊。好，那圣经里面呢，有几个人是拿细耳人，是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参孙啊，我们现在主要看这位，还有撒摩尔啊，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也会看到啊，还有新约里面的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的时候出生的时候，神也是这样预言他。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拿细耳人有四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他不能吃葡萄做的东西，包括葡萄汁啊、葡萄干啊、葡萄酒啊。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吃。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然后第二个，他不可以剃头。他在那个许愿的这段时间之内，他不可以剃头。等到这个时间满足了，他就要去剃头啊。好，那但是如果你是终身做拿细耳人的话呢，就终身不能剃头啊。那第三个， 他不可以因着亲人的死而沾不洁啊。啊，比方说你的这个家人过世了，那照这个犹太人的习俗来说，你做他的亲人，你要去帮他办后事啦，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是拿细尔人的话呢，你就不能去沾染他，你就不能去碰那些尸体啊等等。所以人家在办后事，你不能去参与啊，不能参与啊，免得你沾染不洁啊。第四个就是说，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突然死了啊，突然死了啊，暴毙啊，然后你那时候碰到他了，那这个时候他说你过去所归给耶和华这段做拿细尔人这段时间呢，全部都不算，你要从头再来。比方说我本来许愿我一年要做拿细尔人，结果做到第十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一个人啊暴毙啊死了，突然死了，结果呢拿细尔人是不能跟这些死人沾染的，结果突然沾到了，那怎么办呢？过去十一个月就
白做了，
白做了，你就要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所以拿细尔人啊，有这四个原则啊。好了，那就刚才就要问的，就是说这四个原则
why
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有什么道理啊？那弟兄姊妹们大概想也想不出来了，啊，所以我就直接说了啊，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它的预表的含义啊，葡萄的做的东西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这个属地的快乐跟世俗的享受。葡萄让人家吃起来啊很快，特别是酒了，酒让人家喝的哈，身体很畅快的，所以这个葡萄做的东西呢，是象征啊地上的快乐，世俗的享受。那拿细尔人不能吃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啊，他要从世俗的享受当中呢分别出来，啊，别人在那边享受这地上的一切，拿细尔人呢他就不能享受那些啊，你说他不是很苦吗？
对。
不是很苦吗？但是他把这些地上的享受放下的结果呢，
他享受神，
哎，神成为他的享受啊，那哪一个比较好啊？如果你没有经历到的话，你会说地上的享受比较好，可以吃啦，可以去玩啦，可以去这个到处去这个享受到这世界上一切的很好的，这个都是神让我们享受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做拿细尔人的话呢，这一些就要受到约束了啊，你就要以神做你的享受。好，那第二个他说不可以剃头啊，那为什么不能剃头呢？啊，这个头发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讲到荣耀啊。那但是男人留长头发呢却是羞辱，女人留长发是他的荣耀，男人留长头发呢是他的羞辱。所以今天对一个男人来说，他要头发一直留着不能剃的话呢，就是一个羞辱，所以他需要从他自我的荣耀里面分别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拿细尔人呢，他要为了神把自己的面子都放下。神要他做一些不体面的事情，或者神要让他做一些好像很卑微的事情。以前我说我做这种事情太没面子了，但是你为着神的缘故呢，你可以
放下
，对。所以这就是不可以剃头的意思。不可以因亲人的死而沾不洁呢，是讲到说他要从天然的感情里面分别出来啊。我们的家人如果过世了，我会心里很难过很伤心，对不对？我会很想去拥抱他啊，想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如果你是做拿细尔人的话呢，你就要跟这个保持距离，就是说你不能用天然的感情来胜过你在神面前的奉献啊。那这个是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尸体 dead body 它是代表着死亡，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活着的，上帝就是所有生命的源头。所以拿细尔人他为什么愿意放下他的面子，在人世当中的面子啊，还有这些在人间的享受，那是因为他看上帝的生命，看上帝的自己，看上帝的爱比这些更宝贵，所以他才能够舍得下，他能够抛得下，因为他想更丰富的来享受神。那在神那里都是活的啊，在撒旦那里都是黑暗的，都是邪恶的，都是堕落的，都是死亡。好，那现在 这个拿细尔人他是活在神的旁边，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不能够沾染任何的死亡啊，因为这个尸体代表的就是死亡啊，是不洁，所以他如果碰到这个尸体的话，就是沾染了不洁，沾染了死亡，所以要从头再来。好，
那这个就是第四个条，第四个这个啊原则了哈，不可以因旁边的人的死而沾不洁。
嗯，
就是从我们要从属灵的死亡当中分别出来啊。
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
旧约里面左边那些看起来都是一些好像是实际上的一些动作哈。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要看右边的，因为这些左边这些动作呢，这些规条呢，它都有一个背后的含义，背后的意义。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从天然的感情里面分别出来呢，就是说我们要爱神超过爱我们的最亲近的这些亲人啊。那第四个讲到说，从属灵的死亡当中分别出来啊，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啊？肉体的死亡我们知道。那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啊？就是东西呢，它会玷污我们的灵的，这个东西会散发出一个死亡的气味的。那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有人在那边讲这个说长道短，好，那边说八卦，然后讲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呢在那边听，这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吸收，被这个死亡，这个叫做灵性里面的死亡来沾染。好，然后我们这边看这个电脑啊，哎呀，这个上网啊，到处看，就看到一些这个色情的啦什么的，那这就是一些死亡的东西。那我们如果说碰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会被沾染。所以他说，做一个拿细尔人啊，要从这些会让我们灵性死亡的东西当中要分别出来，要跟他这个切割。对，我们要有一个拿细尔人的心智啊。这边有讲到几个人哈，参孙、撒摩尔跟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终身做拿细尔人啊。那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他们的母亲啊，本来都是不孕的，所以这三个人的出生啊，都是神的
超自然
的恩典啊。施洗约翰啊，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哈，那时候他讲到说，这个天使啊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预言说他会生，他的妻子会生一个儿子，叫做，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酒浓酒都不喝，就是讲到这个
清酒浓酒，
不吃葡萄做的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那现在人吃葡萄就
没有关系，
没关系
啊。他这个是讲到拿细尔人，而且这个只是一个预表上的意义啊，预表上的意义啊。最要紧的是讲到说这个世俗的享受啊。OK， 好了，那 anyway， 这个后来参孙啊，参孙就果然出生了啊。出生之后，后来神的灵呢就感动他，他有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啊。那有一次呢，他碰到一头狮子，他就用徒手啊，就把这个狮子撕裂了，好像撕山羊羔一样啊。那有一次呢，这个我觉得故事我都直接跳过去了啊。那个，因为他成为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 trouble maker 啊，所以呢，他们就要来抓他。那个以色列人就跟那时候参孙躲起来了，以色列人跑去找参孙啊，说啊，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被非利士人所辖制吗？你这样还找他们麻烦，那我们不是要更倒霉吗？啊，那参孙说，那你们想怎么样？他说，我们要过来要把你绑起来哈，交给这个非利士人。那个参孙说 OK， 没问题，只要你们答应不亲自杀我哈，你把我绑起来没有关系哈。所以他们就把他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了。当他带到非利士人去那边去的时候呢，那非利士人就很兴奋啊，就在那喊叫。这个时候神的灵就大大充满参孙了，参孙就这样子用手这么一挣，他说身上所有那个绳子啊，就这样全都断掉。这时候参孙就从地上拿起一根那个没有干的这个驴腮骨啊，就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哈，所讲到就是说一个人一次击杀最多人的这个一个事件啊，这个是参孙啊，其实说应该说第二多啊，第一多呢是参孙死的时候，那时候他杀的人更多啊，3000个人。 好，所以他手上拿的那个就是驴腮骨，因为他没有肝，所以他可以用来击杀仇敌。那参军每次对付仇敌，他从来不用武器的啊，都是徒手或者是用这些奇怪的东西。那有一次啊，这个心情念给我们，帮我们念这段好了。
参军到了袈裟，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我，袈裟人说参军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西伯伦前的山顶上。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参孙的这个神力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加萨到西伯伦啊，差不多有60公里啊，所以扛着这么重的一个城门啊，那上面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金属哈、哦，这个在上面，这个要保护这个城墙的、嗯。
你们怎么都不问问题啊？人家天亮了要杀他，那他为什么睡到半夜就会起来啊？然后把这个门嘣一下就开了，然后抬到这个60公里以外的地方。嗯。
好了，这个。
那你们不问我就问了，你们回答我啊。
看下去就跳到下一个故事了哈、啊。他这个故事只讲这么一点哈、啊，所以这个就这么小段哈、啊。或者从这一小段里面，我们看到参孙这个人啊，他虽然是一个拿细尔人啊，但他这个生活啊非常的放荡啊。你看他这边找妓女啊，他这个生活是很乱的，所以很奇怪，但是他的力量却没有失去啊。
这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的代价
啊，
因为父母亲在怀孕他的时候就已经好像等于也是做一个拿细尔人了、嗯、
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说就是说、啊、这个生命跟恩赐是两回事，
对，
就说神啊拯救了我们之后，神会再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恩赐啊，比方这个恩赐就是啊，我很会讲道啊，这个就是一个恩赐。那但是呢，一个人很会讲道，但他生命呢却是不好，那你就会想说，他这个生命真不好，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说是一回事，但做是一回事啊。
对。
但你就说他这样子，怎么还可能讲得那么好呢？甚至于说，这个人他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他为人一祷告，哇，人就病得医治啊。那你会想说，那既然他有那么多他的能力，表示说这个人一定是很圣洁啦。可是又仔细
不一定
啊、嗯，那人家就会矛盾了、啊，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他这个人生活这么乱，怎么可能他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参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就表示神赐给一个人恩赐，但是不表示他这个人的生命很好啊。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要好啊，生命要好。那我们这个恩赐呢，就是被神使用，这个才有价值。
生命要怎么样的好？
生命要怎么样的好？
哎呀，你要把 why 告诉他们。
OK
。啊，不是 why， how。
好。
要把 how 告诉他们。对。
生命要好，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神走。我们要更多的舍己啊，不是要这边让自己满足，还是要让神满足？那这个叫背起十字架，就是说让这个
让更多上帝活的生命取代我们本来的死的生命。
我们要更多选择神的旨意，而放下自己的意思，这个就叫做十字架啊、哦。
嗯。
好，那 anyway， 这边呢，为什么要他这样做呢？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我的看法是说，那些人这边包围他啦，那他怎么会半夜突然醒过来呢？圣灵感动他啦，啊，圣灵感动他就突然醒过来了。那他为什么这个心血来潮把这个城门拆了呢？搬过去是干什么？到那边去有什么好处呢？不晓得什么意思。
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
没有讲啊、有什么属灵的含义？但是在这里就表现出一件事情了，他很有力量啊。好，那但是后来他碰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下一个这个就造成他的致命伤啊。这个
妓女，
这个是那个洋洋妄读啊。这不是妓女，大力拉不是妓女啊，他没有说。
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啊 ，OK， 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他后来又认识一个女的，就叫大力拉啊。那 这个达利拉呢就跟他，他就跟他住住，常常跟他在一起了啊、哦。那这个这个菲利士人啊，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过来跟达利拉说啊，他说啊，哎，这样我们给你啊很多的钱啊，你帮我们去啊，帮我们把这个参孙他的力量这么大的这个秘密给他帮我们去问出来啊，问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这1100色克的银子。那时候菲利士人有5个首领，所以加起来就5500色克了。那30色克的就可以买一个奴隶啊，啊，5500色克的他就成为大富婆了啊。所以大力他说哦好没问题啊。所以呢他就问说，哎参孙啊啊啊，请告诉我你有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你这个这个制服啊啊？就参孙就跟他这个打马虎眼啊，就跟他说，哎呀，你只要把我的这个用一些什么这个没有干的绳这个什么皮的那个绳子啦，帮我绑住啦，七条啦，那我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他哎，达利拉就信以为真啊，哦，就用这个方式把他绑起来，然后跟参孙说，哎，参孙啊，菲利士人来了。就参孙就本来睡觉嘛，就一起来就把一挣就挣脱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几次，所以呢，达利拉说，你没有真的爱我啊，你都没有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OK， 所以他就天天用话来催逼他，问他到底他的这个大这个力量大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啊？啊，杨洋继续帮我们读哈。
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菲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菲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根发柳。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大力拉说：“参孙呐，菲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啊，所以走了这个图啊，他找那个后面的菲利士人呢，所以拿剪刀啊过来要剪他的头发啊。那因为这个头发就是他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记号啊，就后来果然啊，他被杨洋啊，就是
菲利士人将他拿住，
弯了
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
啊 ，OK， 他就在监里面推磨啊，因为他那个头发一被剪掉之后，他的力量就失去了。所以他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也眼睛也被挖出来了，瞎了。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说哈、啊，这边就说哈、啊，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了之后，又渐渐的长了起来啊。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场合啊，菲利士人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庙里面，他们神庙里面啊，这边这个有聚会啊，很大的一个聚会，然后他们就那边赞美他们的这个偶像啊，这个大滚那个神，他说。哎呀，这个他们的神啊，把这个参孙交在他们的手中啊、哦、啊，所以呢，那这个他们这边欢喜。结果呢，那个这个Jenny 帮我们读这个啊。
嗯。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主子说：“求你让我摸着厨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菲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
哦 ，OK， 3000个人呢、哦、站在那个房顶上面啊、哦。然后接下来呢，啊，继续啊。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做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菲利士人身上报那弯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厨房的那两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彼此用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皇帝的众人，这样参孙此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
好，我那个这个图会误导大家，它是这样子。其实根据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原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它是这样勾住，是这样抱着的啊、哦。但是千惠不选那个图，他选这个图。
因为勾着的话，那两根柱子都很细、啊，那个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上面托。站着三千个人的，不可能是细细的两根柱子。
那也许他的手很长啊，手背非常的有力啊。
OK， 这个是不是 the point？ OK， anyway， 他这样子也好，这样也好。
不是，他就是这样子，不要说也好。
Okay.
没有那个情况。
OK， 好，那 anyway， 重点是那个红字啊。参孙的时候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啊。”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弯我双眼的仇。他说我情愿跟非利士人同死啊，结果就神有没有听他祷告？
有
哈、啊。那好，他的一生就这样子悲剧性的结束。但是他这时候就杀了三千个人，三千个人是圣经里面一次死最多，就被一个人所杀是最多的哈、
嗯
啊。那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参孙这个人呢、啊，他一生当中哈、啊。你就看到他的生活真的是很糟糕，很糜烂啊！但是希伯来书，圣经里面的希伯来书把参孙
新约的希伯来书
把参孙列入这个信心的英雄榜之一啊。他那里怎么说呢？这个啊，那个谁，那个小西棒读这个。
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列国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更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阿门。
好，请问一下，参孙在什么地方他表现出他的信心？
前面还有最后一次吗？
刚刚我所看的那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他向着神什么地方有信心？他的信心最宝贵的在哪里？
最后一次。
对，最后一次啊。那个
他前面为什么会有信心？驴腮骨啊，啪，一千个人被他打死了，还有那个跳过去的一些情节啊，哎，很多了。
我。不是，我现在是说这样，那个神给他一个神力哈、哦，他好像并没有说这个因着就是因着信心，
嗯，
但是我觉得说最后这个事情显出他的
信心
啊、哦，
对，
这个在做弥迦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哈，好、哦啊，这个君娜帮我们读。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发药，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出为我伸冤、
嗯。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到见他的公义。
对。
那个参孙的光景啊，他就像是一个跌倒的人啊，一个软弱失败的一个人啊。他本来有那么大的一个神力。但是呢，他现在到最后败得一败涂地，眼睛被挖了，自己在那个磨坊里面哈，在那边推磨哦。但是就像这个先知所说的啦，他可以向仇敌发出这样的一段话说哈：“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啊，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啊。”他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对神有没有信心呢？要我们一般人的话说，哎呀，我已经到这样地步，神不要我了，对不对？神撇弃我了，我没有脸再见神了。但是呢，他对神居然还有这样的信心，哦，那个另外有一个圣经啊，有一个叫约拿书，约拿这个先知啊，他后来就是违背神， 结果后来被一条大鱼啊吞到肚子里面去，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约拿在肚子鱼的肚子里面啊，最后发出一个祷告，他怎么说啊？这个啊、那个威迪帮我读的啊，我遭遇嘛，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许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不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丢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惊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谁被驱逐过，人要信仰你的
仰望
仰望你的圣殿，当积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身，因为要让我还讨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必能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所以这个约拿啊，他说我虽然从你的眼前被驱逐，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他对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唱的一首诗歌叫什么？你的爱什么？不离不弃。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神对他们不离不弃。虽然他们在最悲惨的光景，约拿是因为违背神了、啊，被鱼吞下去了，但是在鱼肚子里面他还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哦，所以他继续他怎么祷告呢？啊，文笔吗？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遗弃仁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还偿还。但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主子于宇宙法，与约纳住在旱地上。
所以啊，这个参孙的信心啊，就跟这个约拿的信心啊是一样的，就是在他们啊好像是最跟神最远的时候呢，他还是向着神有一个信心，所以最后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神主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啊，让我再赐给我这一次
机会，
再赐给我一次力量，让我能够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个剜我双眼的仇啊。结果神就垂听他的祷告，我们
为他个人是报仇，为着整个的以色列国是把他们的仇敌杀了很多。
对，所以这个是参孙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信心。
对，
他知道神的爱啊。所以那个保罗在新约里面说，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当我们在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呢？啊，我们会觉得说神不要我了，啊，我没有脸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时候，只要我们有一点这样的信心，我们重新来到神，啊，来找神，神还是敞开双手来接纳我们啊。虽然当时约拿那个是参孙是可惜了，他如果不犯罪啊，神可以更大的使用他啊。但是从他的失败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啊。好，那这个是四世纪，我们下次会讲到撒母耳啊，这个是旧约的啊，他们从出埃及，然后就进到迦南啊去分地之后呢，四世时代有450年啊，刚刚不是讲390年吗？390年，另外就是在之前哈、啊，在那几个六个 cycle 之前有20年的时间，还有最后呢有40年是以利做士师啊，所以加起来。390加上60的话450年啊，完了之后就出现撒母耳这个先知，他带进了王国时代啊，王国他就高的第一个王叫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接下来大卫传给所罗门，之后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啊，他们国家分裂了啊，之后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归回啊，所以下次我们会看到撒母耳啊，撒母耳这个人。他是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结束了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他是可拉的后裔，他终身做拿细尔人，身兼祭司跟先知啊。他创建了先知学校，为先知职责立下规模。他制定了以色列的国法， 创立了君王立宪的制度，然后呢他高立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还有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啊。这是我们下次会进到这个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中间还有个路德记，我就先跳过去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很快的把旧约做一个review啊。好。